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想很多人都有情绪，觉得灵里，觉得那个爱主的情绪，有的时候甚至会流一泪。但是在你的日常生活里，当我们想到主的爱的时候，主是要我们在爱人的事情上能够展现体会主的爱。最难的就是爱主有情绪的时候很容易会流泪，但是碰到那一位朋友、那一位亲人、那一位同工，当我的情绪变得负面的时候，看着他不顺眼的时候，爱在哪里？爱在哪里？圣经上说的爱当然是有情绪的，但是基本上圣经说的爱不是情绪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有的情绪都是负面的，他说：“父啊父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在那负面的情绪里怎么能有爱？爱远超过情绪，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一部分。若是我们还是活在情绪里，我们不懂得爱，我们也没有爱。爱超越情绪。提摩太后前书第四章，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头九节，我会用35分钟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开始看表，算35分钟我就结束。好，我们一起大家同声念第九节啊。好，来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着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他们禁止嫁娶，又接近食物，就是神所造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感谢的领受。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谢，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了圣洁。你若将这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好执事，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顺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镜前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这话是十分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好，我们就念到这里。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他年老的时候，而且他写给他收信的人是他叫他在主里的真儿子。所以我们今天读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常常也从这个角度来领受，因为我不认得保罗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把保罗想成我在主里亲密的朋友。但是我从读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想到许多在我信主的40年里面帮助我、带领我、教导我的弟兄前辈，在我心中他们的给我的影响力远超过我念过书的学校，远超过我读的一些课本。去年夏天我跟师母去嘉兴他们一个夫妻营，家庭夫妻营，刚好那个另外一位讲员 是寇少恩，寇少恩就台湾那个 Good TV 的负责人，好消息电台的负责人。其实我跟他从来没见过面，但是我看到他，圣灵就在我心里感动我，我想起他的父亲寇世远监督。当我信主的头七八年，我常常听他讲道，有一天在讲台上分享的时候，我就流下泪来。我看见他的儿子，想到他的父亲，看见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。那个恩典不是一个空洞的，是借着寇世远监督，借着他的生活，借着他的教导，在我生命里留下不可灭的印象。这个不是 internet 上那个 chat， 那个 Facebook 上的那个 Twitter 可以带来的效果。上帝通过人把他的教导给我们，今天同样在教会里，若是我们靠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家读圣经，那个只有一半功效。上帝通过他的仆人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。可是在这段教导里，他讲两件事情。他头一半讲分辨真道，真理的分辨，后一半讲操练敬虔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掌握真理，其实我们不能掌握真理。我们需要在我们首先需要在我们的思想里能够分辨什么是真道，什么是伪道。他一开头他就说，因为有些人离弃真道。为什么会离弃真道？因为有些人说谎之人的假冒。有说谎的人，他说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，把我们带离真道。今天有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。我们今天最容易的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就是说，只要圣灵感动我，我就会去做事。我们把圣灵想成一个我心中的意愿。圣灵不可能跟你心中意愿打等号，圣灵是照着圣经的话，像主耶稣说的，我离开这世界，要另外一位宝贵师来，他来是怎么样？要带领你们进入真理，把我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跟我们解释清楚。没有圣经的话，圣灵怎么动工法？同样读圣经的时候，若是没有在圣灵的顺服圣灵的引导下，把圣经当作一本参考书，圈圈点点哪些可以做不可以做，也是另外一个谎言。所以很多人圣经读了很久很久，就会有一个结论，这本书根本是做不到的，不要读算了，这些都是谎言。在当时的谎言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就是他们说禁止婚嫁，不可以吃荤，只能吃素，用这些很多外表行为的疑问来代表敬虔。那你想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今天很少人是说吃素就是敬虔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今天很多人吃素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 cholesterol 低一点嘛？跟敬虔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这一点上还做得还不错，我们不会这么糊涂。但是在今天的环境里，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靠服侍主，靠辛苦，主啊，我为你花这么多精神，所以我在你面前是
可喜悦的。可以存一点功劳，所以我下次做的不好的时候，请你放我一马。这是我们今天的谎言。事实上，我们所有的努力，我们所有的血汗，不能在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得到一点点功劳。我们唯一在上帝面前得到功劳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刚刚领受的饼杯面前，承认主，我在你面前我一无所有，我所有的好行为后面都是为自己，我所有的好行为都是让我自己觉得我还不错。圣经说我们人的公义在上帝面前像一张破布一样，虽然我的破布比你的破布好一点，请你想象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张纸头，上面有许多点污点，可不可以想象？可以啊。有的人污点大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抢过一个银行，他这么大污点。我没有抢银行，我只是报税的时候骗过一次，所以我污点小一点。 OK， 但是在上帝面前，所谓的得到上帝的称赞，是要完全没有污点的白纸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。包括马丁路德，包括历史上所有属灵的伟人，他们最后都经过很多的挣扎，他们才发现你不管怎么努力，你不能达到神公义的标准。马丁路德为了达到神公义标准，每天认罪祈祷认罪，甚至到圣彼得大教堂爬着走楼梯，走完以后只有一天的高兴，第二天又开始觉得不行了。只等到他有一天读到罗马书一章，他说义人是因信得生，因信耶稣基督赦罪，他那个重担才落开。可是那个最大的差距就是说，以后他再碰到自己的不完全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怎么办，而是回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不行。千万不要以为台大、清华、北大、复旦、哈佛、 UFM 在神面前有任何快点，千万不要，这些都是中性的。你若是靠这些东西的话，变成你来到神面前的障碍。不要以为查经带得好，讲道讲得好，这些变成你在神面前可以得喜悦的工具，都没有。只有一个方法，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。好，我需要快一点。当我们能够从这些谎言里出来以后，我们才进入敬虔。敬虔这个字，敬虔这个字，所以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变成说，好像我这个我跪的这个叫敬虔，某种姿势，我常常做很多东西，这叫敬虔。到底这样是不是敬虔，跟圣经说的有差距。我这样说并不代表说跪的祷告不是敬虔，不是这意思。圣经上说的敬虔这个字，它叫 godliness， 就是向上帝。但是从圣经里我们了解，人不可能成为上帝，因为这叫亵渎。神也，人也不可能完全像上帝，这叫亵渎。这很重要的真理，我们思想需要上面有个很清楚的认知，认清楚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不可能成为上帝，我们不可能完全像，那我为什么要 用 godliness， godliness 这个字本的意思，解经家说是 good， 就是 good， 就是好的意思。把上帝那美善的个性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从里面能够活出来，那个叫 godliness。 所以同样是流血流汗，但是我是了解，我不是靠流血流汗来得上帝的欢喜，我是因为上帝已经喜欢了我，已经接受了我，所以我流血流汗。你能够体会中间的不一样吗？还是不能啊？因为很少人因为我们不流血流汗就先喜欢我们，还没有，我们都是流血流汗，哎呀，下班回来很辛苦，希望太太看我这么辛苦喜欢我，太太在家辛苦的一天就希望有人跟她讲话，丈夫一进来往那个沙发上一躺，我们通常都是希望别人看见我的辛苦而喜欢我，对吗？不对啊，再问一遍，通常我们都喜欢人家看见我的辛苦然后怎么样就喜欢我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我们天然人的本性是这样。但是在上帝恩典里面他不是这样。讲一个见证，有个人叫 Gary Smalley， 不要，你听过他？你听过 Gary Smalley？ 那现在倒没有，十年前有听到。他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，他在电视上有很多节目教导人家怎么维持好的关系。他说他是他现在已经跟我这个年纪，他说他刚结婚不久跟他太太住在一个 trailer park， 有一天他买了一个新车子，他们家三个孩子，那时候你看生活很辛苦啊，买了一个新车很高兴，他太太回家开车的时候倒车，不不不，一倒棒，他听到一个棒的一声，他在房间里听到有棒音，他晓得什么事情发生，那个新车撞到他的新房子。假如你是那些人，你会怎么样啊？你是那个太太，你会怎么样？那 Gary Smalley 他的儿子那时候就八九岁，在旁边他说 Dad you know what happened， 他爸爸很生气，本来想 shut up， 我怎么不晓得什么 happened，他儿子就很，他儿子当然想看看爸爸妈妈到底怎么回事，很 excited， 那个车撞的房子。他照他的本性是跑出去跟他太太跟他讲说 Honey how many times I have told you， 倒车的时候左边是右边，右边是左边，可是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圣灵跟他说话，问他什么叫爱。爱是当对方对不起你的时候怎么样说 it is ok， 那个叫自律，那个叫刻苦己身。刻苦己身不是我不吃不喝不睡不做坐那里让别人觉得我很行，不是，是在圣灵跟他讲话那一刹那他刻苦己身。什么叫刻苦己身？他让他那个天然那个负面情绪让他胃不舒服，他那个时候胃一定在绞痛，很多很多先生要他胃绞痛，你就看他喜欢什么，喜欢车子的车子给他撞一下他就开始绞痛，喜欢干净的人家地上弄一大堆东西他就开始绞痛。其实喜欢干净没有坏，但是为了喜欢干净去骂别人在常人说也没有不对，但是那个不叫爱。爱中之理就是 Gary Smalley 看见走到门口的时候圣灵说话的时候他跑出去的时候他说 I swallow all the emotion，他跑去跟他太太讲说你有没有受伤， 太太在恐惧里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把他一把抱住，放声大哭。他说：“从来没有人，当我做这么错的事情的时候，来爱我。”这个叫自律。弟兄，下次你太太把你车撞坏的时候，你爱的机会来了。他帮你做好菜，你去爱他有什么好爱的？圣经上说，做好菜爱他的人太多，这是我自己编的啊。称赞你，你送他礼物鲜花的人太多。长得漂亮，你爱他太容易。但是在他得罪你的时候，你可不可能自律？没有圣灵不可能。这是保罗说的，这叫真理。真理不是讲讲给别人听的。真理是让我顺服的。也许让我说几句话勉励我们中间做教导的，这也是跟我们下面一段有关系。他说我们今天做教导的，他说我们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镜前上操练自己。那这个我们就不能，这个对我们今天有没有道理？我们今天什么老妇荒谬，我们今天不会听老妇，我们今天年轻人，我们今天对年纪老的是越老觉得越不行，越落伍，年轻的人都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对我们影响力不大。可他的意思，他原来的意思是指说那些，你英文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是一些 myth， 神秘的东西，讲不清楚的东西，我们很让我们很稀奇的东西。今天假如有一个人来医病，一下把一个病人医好，你看到教堂会坐满的，坐满以后那些人会不会信主？他不会信主的，他只是在看好戏的。我们这些很稀奇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听过的，哇，就很有兴趣。所以我们今天做教导的危机也是，哎呀，讲这个十字架舍己的道理很难讲啊，所以我们要讲一些新鲜的，哎，动人的。这个 我讲我自己啊，圣灵常常责备我，他说问题不在十字架道理难讲，在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十字架舍己的 道理在我们今天生活里用我们今天的例子来解释清楚。像刚才 Gary Smalley 那个例子，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的，而不是讲一些，今天我在网上常常看到属灵五步夫妻相爱六要诀，哎呀，正好想把那个六要诀读会了以后，希望太太就改变。你还没做，我就劝，假如你希望得到这六要诀太太就改变，千万不要去做，千万连碰都不要碰，因为你基本假设错了。因为真理不是讲给太太听的，真理是让自己顺服的。假如你说我在属灵婚姻六要诀里看见我有什么可以学习的，这是好的开始。林志平教授，你听过林志平教授吗？啊，没有听过，没关系。我信主的时候，他给我很大帮助。我每个礼拜就常常去他家跟他一起祷告。他是比我大概七八岁，他也当然懂得比我多。我也不觉得他是一个我的，他我不觉得他是我的偶像，甚至榜样。但是他的生活里给我很大的影响。他，我看见他圣经神的话怎么改变他，让我很吃惊。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，我简短讲几句话。他说今天的弟兄姐妹的知识跟花样远超过30年前。哇，他们可以从讲圣经，他可以讲得很清楚，四福音书马可福音最先写，后面慢慢写， 讲得非常仔细，讲完以后跟自己没有关系。他说回想当年的传道人吴用长老、寇世远监督、刘敦坤弟兄， 这你们不认得啊，我讲几个你们可能听过，尼托森弟兄、王明道弟兄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耀眼的学历，没有一个人讲道的时候可以讲出像我们今天这么丰富的历史见证，但他们有亲身跟随主被罪赦免、病得医治、家庭复合的亲身见证。而且我们今天看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说，哎呀，所以吴用长老常说，我没有念过神学，但是我每一天学习认识神。但他也鼓励人家去念神学。所以我们今天同样，我们今天做教导，我们不是讲一些新鲜好听的话，我们是能够把上帝的真理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能够解释清楚，非常不容易。以上帝的话为粮食，什么意思？你多少天不吃饭你还可以上班，多少天不吃饭可以上班，一天可不可以？一天可以，两天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，三天大概不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请问你，你多少天不读圣经可以上班的？大概三个月都不觉得，会不会？弟兄姐妹，你多少天不读圣经可以来服侍主？很危险。
最后他说不只是要操练身体，他操练身体溢出海角，操练敬虔，怎么样？凡事都有记，什么意思？今天操练身体流不流行？流行嘛。像昨天晚上我们小组聚会，我们也花很多时间讲怎么锻炼身体。为什么我们年纪越老不锻炼怎么办呢？
但是圣经说操练身体有没有益处？
有，
但是操练敬虔怎么样？益处更大。
我举一个例子啊， University of Texas， 这是专家的研究的结果，有个叫 Tom Oxman， 他跟踪的心脏病的病人六个月以后，心脏开心手术六个月以后的死亡率，他分两组，一组就是心脏病以后，但是这个人他的家庭婚姻关系不好，虽然有家庭有婚姻但是关系不好，和另外一组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婚姻或者是关系，假如他是独身的话，但是他有一些很好的朋友。然后呢他第二个因素，他是看这个人在他的信仰生活里有没有得到帮助，他可以访问这些人的。头一组人是说这个人很强干，我不要靠别人，我靠自己，他跟人家关系不太好，虽然有家庭关系不好，他在信仰里他不需要信仰。跟另外一组是有一个很好的关系，在信仰里他承认常常在信仰里从上帝得到力量，他跟踪他们六个月以后，他发现头一组没有好关系，信仰里没有得到力量的死亡率是 22%。 第二种有好关系，信仰里得到力量，你猜他死亡率多少？ 3%， 七倍。我们花多少时间去练身体，没有操练在主内的那个关系，关系可以让你身体好，这是专家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但是这个关系不是叫别人对你好，关系是你要对别人好，懂吗？你每天操练叫对方对你好，越操越糟， 你要操练的是对他好，当你下班回来很累的时候，试试看对你太太稍微改变一下态度，
当你很失望的时候对那个同工讲话稍微改变一下态度，
这叫操练。 我昨天跟我太太一起去买轮胎，因为我们早上出去买菜或者去办事，等到买轮胎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三点，我那个时候很困，我就跟那个买轮胎的人讲话就很直，啪讲完走出来，太太跟我讲，
你是为什么对那个人好像不太高兴啊？我说我没有啊。他说你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？我才突然想起来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是公事公办嘛，买轮胎我就讲价钱嘛，讲完我就出来。圣灵开始对我说话，世界上若是公事公办的话，就不要耶稣。耶稣来就是让我们对人表示 kindness， 包括那个卖轮胎的。我礼拜一还要去，我有一个 second chance， 为他展示不一样。我的生命不是在讲台上展示，是在卖轮胎那个店里对他展示。生命里面大事小事最在乎的是有没有耶稣生命的彰显，这叫操练。操练是操练动机。我们今天服侍主到底是为谁服侍？假如是为自己服侍，我设计所有 program 就让我高兴，别人指出来我会很对他很不客气。操练是操练在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像 Gary Smalley 从门口走到车房中间路上听到圣灵说话。昨天我去买轮胎的时候，走出门的时候圣灵跟我说话，你难道不能对他好一点吗？诗篇四十二篇最后一节，他说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？多少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头，哎呀，连这个诗人都这样说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多少时候我们就哎呀，太棒了！你看这些人对我这么不好，我的环境对我这么不好，这是我们的写法。你看这诗人怎么写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下面应该怎么样？应当仰望神，我还要称谢他，他是我脸上的荣光，是我的上帝，我可以依靠他。这叫操练。操练不是躺在沙发椅上，太太帮你东西拿来，孩子对你很好的时候在操练，你没有操练的，那是他们在操练的。操练是在你心忧闷的时候，你操练什么？仰望上帝，进入他的恩典，看见我虽然忧闷，可是哎呀，你还给我把我放在美国这么好的地方，这么好的空气，在教会里还有这么多人关心我，这么多人替我祷告，我的太太40年都没有离开我，为这些献上感恩。我今天虽然工资减了10%，绝对够我的花，主我还有剩余的可以奉献给你，感恩的心就开始出来。哎呀，别人虽然有很多缺点，主啊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来操练我的口舌，不去冒犯他，不在他的缺点上啪啪啪啪啪，这叫操练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每天都有操练的机会，但是若是你不顺着神的话来操练，你越照你的本性越操练越凶狠，越离上帝越远。 照着神的话，顺着圣灵感动，那是唯一的机会。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。